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他。从三月中停止在教会的聚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多月，不知道你是否已经习惯现在的生活方式？对我而言，还是不太习惯现在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着电脑讲道，还是觉得蛮不习惯，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过去，可以尽速的恢复以往的生活。目前这个疫情还是没有好转，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做好各样的防护的工作，在这段等待的期间，也可以好好的运用来亲近主，还有陪伴家人，与主与家人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此外呢，中文的成人主日学从8月2日下午2点钟开始上课，我们是用 Webex 的方式来上课，所以请特别注意到这两个课程所使用的 Webex 的账号是不一样的，旧约是 Webex 1，新约是 Webex 2，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可以跟我还有或者是陈师母联系。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3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13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13章第一节，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摩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正武，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的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谋。有列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的橡树雅地去，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伯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锉可以锉铲、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在传讲信息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你。虽然目前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仍然难以捉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转好，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总是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我们也求你帮助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能够来认识你，以至于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现在就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因你的话语蒙福。再次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扫罗经不起考验的启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一般都会喜欢用一些比较耐用的产品，所以许多的商业广告都会标榜他们的产品有多么的耐用。然而光是从产品的外表，我们并不能够看出来那个东西是否耐用。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那个东西是否耐用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做一些的试验。它真的能够通过这些的试验之后，我们才能够证实这些东西的确是耐用的产品。同样的，一个人是否能够升任一个职分，也是需要经过许多的考验才能够确认。在这之前，扫罗虽然通过了作王入门的考验，但是他是否能够通过作王进一步的考验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要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其实不只是扫罗需要经过考验才能够继续担任王的职分，每一位信主和侍奉主的人也都需要经过考验才能够继续的奔走这一条信主和侍奉主的道路。所以不管是你还是我都需要经过这样的考验，而且只有那些经得起这样考验的人才能够不断的被主所用。因此今天我们可以被主来使用，并不表示我们就一直能够被主这样的使用，除非我们能够不断的通过主所给我们的考验，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一直的被主所使用。所以一次的成功并不代表最终的成功，乃是要坚持到底的成功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因此我们 千万不要以目前的成功为满足，乃是要继续努力到最后的成功为止。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扫罗开始经不起神所给他的考验。扫罗经不起考验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13:13-14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的，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可见扫罗经不起考验的结果就是他的王位必不长久。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扫罗做王的这个机会，而扫罗也表现出有做王的这个潜能。所以如果他可以继续不断的来信靠神，他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做王。然而在他坐上王位之后，他却经不起各样的考验，渐渐的偏离了神，最终不但神的灵离开了他，还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他，这就是导致他的王位必不长久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扫罗经不起考验的后果会这么严重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遵守神所吩咐的命令。神所拣选的人，不管是君王、先知或者祭司，他们都有神所赋予他们的职责，而且这彼此之间是不可僭越的，除非你一个人身兼数职。那么如果僭越的话呢，就算是不遵守神的命令。在这里既然扫罗是君王，那么他的职责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百姓，带领他们征战。至于献祭的事，则是撒母耳作为祭司的职责。因此当他去献祭的时候，就已经僭越了自己的职分。他这样做不但是滥用自己的职权，而且也漠视神的权柄。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真正的王是神，而不是任何人。所以扫罗不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不尊敬神的表现。扫罗因为自己是王，他就以为自己可以任意而为，不受这个神的律法的约束。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就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王，也不能够违反神的旨意，否则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今天在教会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有些人在刚信主以及刚参与服事的时候也做得蛮好的，就像扫罗一样，但是后来就渐渐的偏离神，以至于最终不但不能够服侍神，甚至还有离开神的。所以扫罗经不起考验这件事，也是对每一个信主和服侍主的人的提醒，让我们知道一时的信心或者是一时侍奉的成功都不代表什么，只有坚持到底的信心和侍奉才是真正的成功。那么扫罗为何经不起考验呢？因为他心高气傲。为何我们可以说扫罗是心高气傲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13:3-4记载，约拿单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 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战物，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当扫罗刚被选出来做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并没有主动的去攻击敌人，他乃是等到敌人来侵袭他们的时候，他被神的灵感动之后，才召聚以色列人出去与敌人征战。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却是主动的去攻击敌人，而且在他前去攻击敌人之前，我们没有看见他有寻求神的旨意，也没有看见有神的灵感动他。可见扫罗这次攻击非利士人行动是他擅自做主的行动。从撒母耳记上第12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得知，虽然神让撒母耳立扫罗做以色列王，但是真正的王是神，不是扫罗。所以以色列人是否要征战这件事情，应该是要由神来决定，而不是由扫罗或者是其他人来决定。因此呢，他们在采取任何的行动之前，都应该先求问神，而不是自己做决定。可见扫罗在这里已经有那个心高气傲的表现出来。那么扫罗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可能是因为上次对亚扪人的征战大获全胜，就使得他对自己有信心，他想要一鼓作气进一步把非利士人也赶出去。但也有可能是扫罗他想要借此来建立自己的王国，在战胜这个亚扪人之前的扫罗可能因为缺乏自信，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在大胜亚扪人之后，他就变得自信越满满，以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想要以此来建立自己的王国。所以他就从被动的防守改为主动的攻击。过去他是等敌人来侵袭的时候才召聚众民去抵抗，现在则是主动的向敌人的防地进攻。在这里先是约拿丹率领一千人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然后扫罗就遍地吹角，召聚以色列人到基甲，准备跟非利士人征战。如果扫罗是按照神旨意去建立以色列国，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建立自己的王国，那就大有问题。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是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建立神的国，而不是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建立自己的王国。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今天当我们在不断努力的去筹划和经营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建立神的国呢，还是建立自己的王国呢？我们在向神献上才干、财务、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是想要赢得人的认同和拥戴，还是想要得神的喜悦呢？盼望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王国。那样一来呢，我们就不会因为有所成就就心高气傲，相反的，当成就越大的时候，就越懂得谦卑自处，以至于能够更多的为神所用。扫罗之所以经不起考验，除了是因为他开始心高气傲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信心软弱。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他信心软弱呢？ 从他没有办法耐心的等待撒母耳的来到，就可以看出他信心的软弱。在撒母耳记上13:8-10告诉我们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上去。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在这里，扫罗照着撒母耳的吩咐等了他7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试着先站在扫罗的处境来想一想当时的情况。在第一天，扫罗等待的时候，他可能还不太着急。在第二天，撒母耳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或许还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当这个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还没有见到撒母耳的踪影的时候，扫罗的心情也就随着日子的过去而越来越着急。到了第7日的时候，我相信那每一分每一秒都让这个扫罗感到烦躁不安，最后他再也没有办法等下去了，所以就自己去献祭。扫罗没有办法等待撒母耳来到，就自己去献祭，这件事情显示出他信心的问题。他的信心有什么问题呢？他太过依靠军队，而不够依靠神。当撒母耳迟迟没有出现，而非利士人也要即将要来袭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因为惧怕而纷纷的离开扫罗。当扫罗看到自己军队的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心急，最后失去耐心，没有办法等撒母耳来献祭，自己就去献祭。他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安定人心，想要借此留住人，以便能够跟非利士人征战。然而，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征战得胜，并不在于兵多将广，也不在于装备精良，乃是在于神的帮助。在此说到，非利士人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不但如此，在以色列人当中，除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有刀枪之外呢，其他的人都没有，可见呢，他们与非利士人之间的装备、军备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比。他们要跟非利士人打仗，简直就是以软击实，在人看来完全没有胜算。虽然说以色列人的军备远不及非利士人的军备，但是呢，只要有神介入，他们就可以旗开得胜。所以扫罗不应该因为以色列人减少而失去耐心，他乃是要来依靠神，而不是要依靠人。讲到这里，有的人或许会想说，扫罗急着要向神献祭，不就是为了要求神来帮助吗？怎么可以说他是不依靠神呢？虽然他的确也想要神来帮助他们，但是他所做的并不是一个真正依靠神的表现，反而是凸显出他的信心的软弱。他以为献祭的这个仪式可以取代真正对神的信靠，他以为只要有献祭的仪式就可以讨神的喜悦，就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但是真正能够蒙神喜悦并且得到神帮助的，并不是这个献祭的仪式，乃是一个人是否真心的来信靠顺服神。如果一个人没有真心的来信靠顺服神的话，就算他献上再多的祭物也都没有用。 因此呢，与其违背神的命令献上这个祭物，还不如遵守神的命令延迟的献上祭物。可见撒罗的问题是不够信靠顺服神。如果他真的信靠顺服神的话，就不会擅自做主。因为信靠顺服神的人会相信，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神都仍然作王掌权。所以不管环境有多么的恶劣，都不需要害怕，只要耐心的等候神，神必定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就最美好的旨意。撒母耳他就是一个真正懂得信靠顺服神的人，所以他总是能够处变不惊的处理危机的发生。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撒母耳以前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的故事。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里面就记载，以前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也都非常的害怕，他们求撒母耳为他们呼求神来拯救他们。在情况如此危急的时候，撒母耳他竟然可以不慌不忙的把一只羊羔当作燔祭献给神。结果呢，神就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啊，让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如果扫罗能够像撒母耳这样的来信靠神的话，就不会因为情况是紧急而失去耐心。私自献祭给神，他乃是会在那里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虽然呢，在当时扫罗没有办法代替撒母耳献祭给神，但是其实他也可以带领百姓向神祷告，他可以祈求神让撒母赶快来到，他也可以祈求神来安定人心，甚至于他可以祈求神帮助他们能够与非利士人征战。所以在当时扫罗最应当要做的事情不是献祭，而是祷告。如果他可以这样做的话，不但会使他自己不会那么焦急，而且也能够安抚民心，像这样才算是有信心的表现。很可惜的，他不懂得使用神给人的这个祷告的权柄，所以他不但心急如焚，他还等不及，因而犯下大错，以至于没有办法通过神所给他的考验。我以前也曾经差一点犯了类似的过错。我还记得当我们决定要出来全职服侍之后，我就想把房子卖了先去读神学，再找服侍的教会。但是当时的教会的牧师却劝我们先祷告等候神的带领，所以呢我们就照着做了。结果呢我们之前服侍的那个教会呢就找到我们，不但提供我全职服侍的机会，而且呢也供给我去读神学。由于我们得到许多的印证，觉得这实在是神带，所以呢我就辞掉原本的工作，然后一边在教会服侍，一边在神学院读神学。但是因为自己没有牧会的经验，再加上也没有正式的受过神学的训练，就觉得自己难以胜任在教会的服侍。不但在教会的服侍的让我觉得难以负荷，而且在神学院的学习呢也是一大的考验。因为我从小就不喜欢写文章，语文向来是我最弱的科目。在神学院就读呢，除了平常要写读书报告之外呢， 期末呢还有许多的这个文章要交的，所以呢不出三个月呢，我已经深感吃不消啊，当时很想要放弃在教会的这个服事，专心在神学院里面就读。然而因为之前是很清楚神的带领才会走上这条路，所以也不能够自己想要放弃就放弃，因此呢就跟一些属灵的长者请教这件事情，并且请他们为我来代祷。那么由于自己不是很清楚这样做是否合神的心意，所以呢也不敢贸然行动，因此呢一边为此祷告，也一边告诉自己再忍耐一下。原本想说自己大概撑不过半年，但是没想到一忍再忍呢，三年就过去了。不但不需要辞去教会的服事，而且也从神学院毕业了。后来当我再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如果我因为碰到困难觉得难以忍受就放弃的，那就会经不起考验。那么一来，就算我能够从神学院毕业，大概也没有办法长久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然而因为我愿意听从属灵长者的话，而且也多祷告多忍耐，结果就撑过去。其实不只是在教会的服侍如此，在世上的许多的事物也是如此。当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会碰到困难甚至于危机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危机的时候，如果不能够忍耐的话，很容易就功败垂成。因此呢，当我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都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既有信心又有耐心的来面对难关，好叫我们都经得起考验，以至于能够完成所预定的目标。扫罗之所以经不起考验，除了是因为心高气傲以及信心软弱之外呢，也是因为他不知悔改。在此当扫罗做错事之后，在撒母耳记上13章11到12节记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呢？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可见当撒母耳责备扫罗做出事的时候，扫罗不但不知悔改，而且呢还推卸责任，认为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在此他如何给自己找借口推卸责任呢？他先说是百姓的问题，是因为百姓离开他散去了，所以他为了安抚人心为了不让这个百姓走光以至于没有人可以打仗，所以他才会勉强的献上燔祭。其次他说是撒母耳的问题，是因为撒母耳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到，所以他只好迫于无奈的代替他来献祭。最后他说是因为非利士人已经聚集在密谋，所以情况危急，没有时间可以等待了，所以才会勉为其难的献上这个燔祭。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不顺服总是有许多辩解的理由的，而且每个理由都是理直气壮的。如果我们是扫罗的话，说不定我们也会用同样的说辞。虽然扫罗的说辞可以说服他自己，但是并不能够说服神，也无法说服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才会责备他说，你做的糊涂事。为何扫罗的说辞只是他推卸责任的借口呢？ 因为以色列之所以会征战得胜，向来都不是因为以色列兵强马壮，乃是因为神的帮助。所以百姓的离开与否，并不能够成为扫罗私自献祭的理由。另外他说是因为撒母耳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到，所以他才会自己献祭。但是撒母耳在他刚刚献上燔祭的时候就到了，可见撒母耳应该没有过了日期才对。只是因为扫罗心急加上信心不足，所以就等不到最后一刻。如果他信得过神和撒母耳的话，他就应该再多等一会，那就不会有问题。此外呢，他说非利士人聚集在密谋，战况危急，所以才会勉强献祭，这个说法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敌人并没有开始进攻他们，敌人只是在密谋安营而已，更何况密谋到吉甲还有一段距离，并不是立即的危机，所以并不是完全没有时间可以等候了。因此呢，这是扫罗自己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还把问题推卸给别人，这就是他没有办法通过考验的其中一个原因。我相信如果情况不是很紧急的话，扫罗也不会这样的贸然行事。如果撒母耳在第六天就来到了，扫罗就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但我也相信我们在平常的日子也都是很有信心的，所以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出谁有信心，只有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才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信心如何。在这里撒母耳之所以会到最后一刻才出现，应该也是神的安排，为了要考验扫罗的信心，结果扫罗经不起这样的考验，这就是他败落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经不起某些的考验，这不是最可怕的事情。一个人在做错事之后不知道认罪悔改，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在这里扫罗不但不认罪悔改，而且还推卸责任，就像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的反应一样，亚当把这个犯罪的责任推脱给夏娃，夏娃把那个责任推脱给蛇，他们就是因为不肯认罪悔改并且推脱责任，最终才会导致被驱逐出伊甸园外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们能够及时认罪悔改的话，应该是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在这里扫罗也是如此，如果撒母耳在指出他的错误之后他就能够立刻认罪悔改的话，就不会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自己扑过水泥的经验，如果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你也应该看过别人扑过水泥吧。当人扑完水泥之后呢，需要有一段的时间让这个水泥凝固，如果水泥在还没有完全凝固之前就去碰触它的话，那么就会在水泥上面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痕迹。以前我就看过有些的水泥地上有人名，这应该是有人刻意把它刻上去的。我也有看过有些的水泥地上呢有手印或者是脚印的，那么这可能是有人不小心碰触到所留下来的痕迹。如果是因为有人不小心碰触到的话呢，那么他只要赶快的去告诉这个铺水泥的人是因为他不小心碰到然后在这个水泥还没有干之前要补救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他不赶快去认错让人可以来补救的话，那么最后他干了之后呢， 就难以补救了。同样的，当我们有过错的时候，也应当要尽早的承认自己的过错，以便能够把它纠正过来。因此，当我们做错事之后，千万不要推卸责任，要懂得认罪悔改，这样一来才能够从跌倒当中呢重新的站立起来，以至于最终能够通过神给我们的考验，不负神对我们的拣选和托付。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各式各样的考验，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的话，那么就可以发挥神拣选我们的功能，不然的话，那么就会失去神拣选我们的功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汲取扫罗经不起考验的教训，以免呢心高气傲、信心软弱以及不知悔改，以至于无法发挥神拣选我们的功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您给予我们这一段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感谢你借着扫罗经不起考验的故事来提醒我们，不要像他一样心高气傲，也不要像他那样的信心软弱，更不要像他那样的不知悔改，以免无法发挥你拣选我们的功能。天父啊，我们知道在这条跟随你的道路上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因为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考验，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耐心的来走这一条路，即便有时候会失败也能够尽快的能够知错悔改，并且靠着你的帮助再次站立起来，好叫我们最终都能够经得起考验，走完这条成圣的道路。在这一段居家避疫的期间，求你继续来保守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健康平安的度日，不受这个疫情的影响。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